路加第四章三十八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坐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部分，是不能夺去的。约翰第十一章第一节，约翰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妹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再看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最后看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第九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这个昨天晚上我是带一点这个福音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是给我的题目是讲到得胜。那么我想我也许没有太过忘做这个题目里面讲，但是也是多少有一点关系。我今天早晨呢，我用三个地方的圣经都是讲到伯大尼去。第一次耶稣去伯大尼，这是记载在路加第四章第三十八一直到第四十二节。那么他那一次去伯大尼的时候，讲到玛利亚，马大在那里伺候，心里忙乱。那么玛利亚呢，坐在他的脚前就听他的讲论，这是在路加第四章第三十八到四十二。第二处的圣经是在约翰第十一章，约翰第十一章我们都很清楚，那是耶稣基督他叫拉撒路复活，叫拉撒路复活，这是约翰第十一章。那么以后这个他病的时候，他们去请耶稣去，耶稣没有马上就去，一直到拉撒路已经死，已经摆在坟墓里面，由耶稣再去。那么耶稣去的时候呢，这个马大出去看他，他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兄弟不会死。玛利亚就仍旧坐在家里，这是第二处圣经。第三处圣经是在这个约翰第十二章，约翰第十二章呢，这个讲到耶稣在伯大尼，那么在那一个地方跟他们一同坐席，马大呢就在那个地方伺候，玛利亚就用一瓶香膏，那么拉撒路呢就在坐在那个地方，很多人看拉撒路，因为拉撒路的缘故，他们信了耶稣。所以三处圣经一共有三个伯大尼，第一次呢是在路加第十章，这是第一次去伯大尼。那么这一个伯大尼呢，我要给各位看一种人，那么这一种人是叫做属血气的人，是不是？或者说是一种属肉体的人。第二处的圣经我给各位看约翰第十一章，讲到叫拉撒路复活，复活，这是第二处圣经。第三处圣经是在约翰第十二章，那里我要给各位看一个属灵的人。那么你看路加第十章看血气人，约翰第十二章看属灵人。那么血气人你怎么能够变作属灵人呢？那么第约翰第四章一章中间要经过复活，那么所以这个复活这是一个得胜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条件。你有了这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个属血气，我们这个属肉体的，我们才会改变，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属灵。所以三处圣经我们就简单做这样一个思想。
我们先看路加第四章。路加第四章啊，耶稣去的时候只有记载马大，只有记载玛利亚，但是没有记载拉撒路，没有记载拉撒路。那么为什么没有记载拉撒路呢？我想大概因为拉撒路不在那里，不在那里，所以马大也记载了，讲到他在忙乱。那么玛利亚也记载了，讲到他坐在耶稣的脚前。那么至于拉撒路没有记载，那么为什么拉撒路没有记载呢？那么我们呢就加以一点思想，大概耶稣去的时候，那么他不在那里，他不在那里。耶稣去的时候他不在那里呢，所以我们贯且来做一个思想，耶稣去他不在那里，因为他对耶稣没有兴趣，没有兴趣。好像说如果我到你贵府来，如果你对我没有兴趣，那么结果我去了你也不在那里，你对我没有兴趣。那么我们想，常常教会里面有一种人，他对这个教会的事没有兴趣，或者说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那么对属灵事情没有兴趣，这个牧师前门来了，他从后门他就溜了，因为他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么这个没有兴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这是生命问题，生命问题。好像说什么生命他是接受什么事物，什么生命他是生活什么环境，这是一定。你老虎他是接受肉的事物，这个羊他是接受草的事物。你把肉的事物你摆给羊，羊没有兴趣；你把肉的事物摆给这个羊没有兴趣；把草的事物你摆给老虎，它也没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老虎的生命它只有吸收这个肉，羊的生命只有吸收草，吸收草。所以你把这个老虎的事物你给羊，羊不要；你把羊的事物给老虎，老虎也照样不要。我想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你看一个属血气的人，他只能够吸收属血气的东西，他不能够吸收属灵的东西，他对属灵的东西他没有兴趣，他对属灵的东西他厌恶，他厌恶。那么还有什么生命他生活在什么环境？你说鱼他一定在水的里面游，你说鸟他一定在空中上面飞，你把一个鸟摆在水的里面他受不了，你把一条鱼放在空中里面飘他也受不了，受不了。那么照样一个属血气的人，你把他摆在一堂的一个讲道，那么他也受不了。好像刚才这个江弟兄所说的，一提到会幕很多人都会觉得头大。那么为什么缘故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我想就是生命的问题，生命问题。因为他属血气他不能够接受这个属灵的。还有呢，这个一个属灵的人，他对属灵的事情有兴趣吗？一个有生命就对属灵的事情有兴趣，我想也不一定。那么这个例子是谁呢？这个例子就是雅各。雅各逃避他兄弟以扫的时候到旷野，那么神就在那个地方用一个梯子把一件事情启示给他。一个梯子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伯得利就启示给他。这个伯得利就是神的房屋，或者神的家，或者是神的教会，就启示给他。那么雅各在做启示了以后，他过多少年他才到伯得利去？一共过20年，其中有7年为着一个拉结，又有7年为着一个7年为着利亚，又有7年为着一个拉结，还有用着6年为着他的牛羊，有没有？所以2个7年是14年，一个6年就加上就20年。所以他在20年以后，他才带家眷再回到迦南地区，才到伯得利，到伯得利。所以这个利亚跟拉结这是家，所以为着家，牛羊这是产业，所以为着家，为着产业，他把神的事情根本就抛在脑后，根本就遗忘。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有了生命，但是为了家务，有了生命，但是为了事业，我们也会把神的事情完全都抛在脑后。好的，所以你在这里看这个属血气的人，属血气，他对属灵的事情他没有兴趣，他没有兴趣。如果一个人得了生命，但是他的血气很强，他照样对属灵的事情也没有兴趣，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就是马大，他在那里这个伺候耶稣。那么伺候耶稣，他伺候到什么地步呢？伺候到很忙，忙是好的。因为如果不忙，他就不殷勤，他就会懒惰，但是 这个忙光光为忙而忙，这个忙会出毛病，这个忙会出毛病。为什么出毛病呢？他来找耶稣，他的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这是对他妹妹批评，你不正义吗？这是对主不满，不满。所以你光光对忙为忙而忙会出毛病，一个就是批评人，一个呢就是会对主会不满，会对主不满。所以我们在这个雅各书啊第一章第六节里面讲到两个缘，一个叫我看顾别人的缘，一个我自己的缘没有看顾，有两个缘，两个花园的缘。那么第一个缘是什么缘呢？第一个缘是讲到工作，第二个缘是讲到灵修，讲到灵修。那么你叫我看顾别人的缘，我是工作而工作，但是我自己的缘没有看顾，我没有灵修。你看我那个缘那个工作而不是从灵修来工作，这个工作会出毛病。我忙是忙，我这个忙不是从安静来忙，这个忙会出毛病，这个忙一定会出毛病。我一年经过这个 Denver， 有一个姐妹，她跟男孩子一样，她叫做陈克敏，大概有些人她知道，她在美国的名字也很响亮，因为她的响亮的缘故，就是说她是一个女的，但是她跟男孩子完全一样，还一样。她是吴勇弟兄，你有没有胆量？我们明年来举行一个夏令会。我说举行夏令会还要胆量？她说为什么说我说举行夏令会要胆量呢？她说这样，因为啊。我在 Denver 根本也没有中国教会，我在 Denver 根本也没有中国教会团体，那么所以呢要举行这个夏令会根本完全的靠着信心，靠着胆量。如果你有信心你有胆量，那么我跟你约定我们明年就来开。我说你一个女的有胆量，难道我一个男的没有胆量吗？没有胆量。那么他说好，那么既然有胆量我们就来举行这个夏令会。好，他就问我什么时间，我就告诉他说，我说明年这个八月这个底，那是好的，明年八月底。我就问他什么地点，他就说黄石公园。我一听到黄石公园我头就大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头就大呢？我说 Wyoming 跑到那里去，你叫谁到那个地方去参加夏令会呢？那夏令会，他说我告诉你，如果他有科目他有追求他就会来，如果他没有科目他没有追求他来了也没有用处，也没有用处。那么所以，那么我说黄石公园有没有 camp， 他说没有 camp。 我说要住在哪里，他说住旅馆。我头就更大了，为什么头就更大了？那么去参加一个夏令会又要住旅馆，钱要花了多少？他说他代价付得大，结果呢他里面的科目也跟着大，对不对？科目你看这个姐妹真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那么我说好嘛，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就黄石公园，就黄石公园嘛。当然第二年呢我就跑到黄石公园去，我跑到黄石我就早一天去，早一天去。那么早一天去呢，我就住到旅馆里面去了，住到旅馆去呢，我去调查那个布置，连半个人都没有，半个人没有。那么连半个人都没有呢，那个时候我还安慰自己不要紧的，因为聚会是明天开始，所以半个人没有，所以不要着急，对不对？到了第二天早晨呢，我就自告奋勇拿一个凳子呢就摆在旅馆门头，我去做接待工作，接待工作。所以我就去坐在旅馆门口呢，要等人来报名。我7点钟在那里等，等到8点一个也没有，等到9点也没有一个，等到12点也没有一个。我说糟糕糟糕，我上他的当，上他的当。以后啊，到了下午2点钟了，我看见一个黄皮肤的开一个车子来，我就高兴得不得了，这个人一定来参加夏令会，我就跑到他前面去接待他。他给我给他讲的时候，他给我说他瓦格拉，因为他是日本人，日本人。然后呢我去接待了一个日本人，真是实在是心灰意冷，已经快3点了，连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呢我又安慰自己不要紧，因为聚会是从7点半开始，所以现在没有人这个不要紧。那么到了最后4点多钟就有第一家来，以后呢这个第一堂聚会的时候就来了第60几个，到了第一堂聚会完了就一共来了93个，来了九十三个。那么这个聚会呢 因为啊，他有的人从纽约来要开好几天的车子，又要回去几天的车，所以参加一个黄石公园的夏令会他要用多半个月，他说用半个月，那么又住在旅馆用那么多钱，那么因为呢真是代价给的大，他坑目也就大，所以聚会的气氛也因为这样就非常好。那么因为很好的缘故呢，所以有一个弟兄啊，哎呀，他说这种聚会太这个甘甜了，哎，吴勇弟兄啊，明年再来一次，明年再来一次，那么明年在哪里呢？他说明年到我们那里去。那么他说吴勇弟兄，我告诉你，这个留学生忙得要命，只要我能够给他们劳苦，我给他们办伙食，他们大家那个吃闲饭，那么结果就没有问题了，没问题。以后我说好了，那么明年呢，我就答应你的这个时间，那明年就到他那里去。那是这个姐妹，她忙做厨房的事，忙到什么地步呢？忙到发火呢。开始的时候只有骂丈夫啊，以后呢就骂邻舍，到了有一堂的时候，到聚会里面全体通通骂，全体通通骂。哎呀，弄到一个地步，那个聚会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回家的时候啊，那个旅程回家的时候，好像败兵败将，偃旗息鼓，没有一个人出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情绪骂得很坏很坏，骂得很坏。我是第一次碰见这种倒霉的事，不能倒霉。那么弟兄姊妹，忙不是不好，如果忙啊，光光为忙而忙，那个忙要出很大的毛病，很大的毛病。所以你看这个马大就是这样，这个属血气的人，他只知道血气，他不知道这个属灵的事情，所以他光光去忙，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忙，这个忙才不会出毛病。所以结果把妹妹也批评了，把主也不满了。这是第二个人。第二个，第三个人呢，我们看玛利亚爱主，爱主。为什么你知道他爱主呢？因为他就坐在主的脚前去听他的讲论，这是爱主，他渴慕主，他爱主。可是这种属血气的爱，我把它列为人性的爱，人性的爱。那么人性的爱有什么情形呢？人性的爱它有限度，人性的爱它会停止，人性的爱有限度，人性的爱它会停止，它会停止。好像说一个男孩子爱一个女孩子，那么他会停止，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年轻，那么他呢还鲜艳，这个很爱，到了他年老那就变，人性的爱会停止。为什么？一个人爱一个人，在他身上有企图，在他身上有目的，到了这个人的企图得不到，目的得不到，这个爱就变，因为会停止。那么玛利亚他爱主，这种人性的爱，你看见他在哪里停止呢？他的兄弟病的时候，他就找人去见耶稣，他说主啊，我们兄弟病了，请你来医治他。耶稣听见并没有马上去，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去？一直到这个拉撒路死了，已经摆在坟墓了，由耶稣才姗姗来迟。那么这一来怎么样呢？马大就出去迎接他，你看见他话里面就不高兴，怎么样不高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意思是说你现在来做什么？你是，所以马大呢就有一个不高兴。那么玛利亚呢，我叫你来你不来，你现在来我不出去看你，坐在家里。玛利亚在生耶稣的气，所以人性的爱会变，人性的爱到一个地步它会终止。那么你看路加福音书在第十章，你看见这三个姐妹，拉撒路这个代表一个血气，他对属灵事情没有兴趣；马大一个血气，他的不是，他光光在血气里面一个不是，肉体里面不是；玛利亚他的爱主是在人性的里面，他在那爱主。那么第二段圣经，我给各位看这个约翰第十二章，第十一章复活，复活是一个能力，是一个能力。你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这个能力曾经拿去运行在耶稣的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一个能力，所以他从死里复活。那么现在主呢 也要把这个能力拿来运行在我们身上，也叫我们从死里面复活，复活。所以复活实在是一个能力，一个能力。一个人你要从属血气变作属灵，你需要这种复活的能力，你需要这种复活的能力，你才能够有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从血气能够变作这个属灵的，属灵的。宇宙的里面有两个能力很大，一个就是火箭，它打上去，现在听说已经是在火星已经着陆。那么一个是车子，我跑到这个广岛去看的时候，有三十万死伤。我去看一个死的影子，一个死的影子。什么叫做死的影子呢？因为警报响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去躲在一个洞的地方，那个洞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洞是一个石头，一个石头。那么到了这个核子爆炸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来不及死，来不及死。不知道这个话各位听懂吗？来不及死。为什么说来不及死呢？我看见有很多玻璃杯，这个玻璃杯，这个原子弹爆炸的时候，这个玻璃杯来不及碎。什么叫来不及碎呢？因为这个热量太大了，这个玻璃杯呢它就收拾起来，收熟，所以就变成一堆一堆。我看这个表呢，这个表呢它也来不及坏。怎么样？这个原子爆炸的时候，这个表我去看的时候拿起来，它就变成一块铁。那么这个日本人他就躲在这个石头那个地方，他来不及死，怎么样？所以整个人就变成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呢永远在那个石头的上面。所以你一到这个希罗西玛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这个死的影子。所以日本人呢一看见了那个影子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了那个战争的可怕，那个战争的残暴，战争的残暴。那么所以宇宙里面火箭是一个能力，这个核子也是一个能力，宇宙的里面复活实在是一个能力，复活是一个能力。对不起，我很喜欢用比喻，因为帮助大家比较容易懂一点。因为这一次来的时候还有一些刚刚是在慕道。犹太人呢很稀奇，犹太人怎么样稀奇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们这个有很多专家，好像说政治家这个由犹太人，这个美国第一任总统这个华盛顿是 pure 这个完全犹太人，完全的犹太人，是100%的犹太人，不折不扣的犹太人，这个华盛顿。还有呢，我们看科学家这个爱因斯坦，他是德国籍的犹太人。那么他们有这个科学家，犹太人有科学家，犹太人也有音乐家。那个贝多芬他是犹太人，是完全的犹太人，完全犹太人。犹太人有政治家，有科学家，有音乐家，还有犹太人有魔术家，变魔术的。犹太人变魔术，今天世界还找不到第二个。这个人是谁的？一个叫 Hotini， 叫寇丁尼，寇丁尼。这个人呢、这个厉害，他厉害到什么地步呢？他在1900年，他跑到伦敦去，他给伦敦警察局说，他说啊，我这个人呢、是被人家绑也绑不住，我这个人被人家锁也锁不住，不相信你试试看，试试看。以后这个伦敦的警察呢，他觉得这个人神经兮兮，他说你有本事跑到苏格兰去试试一下再来。为什么叫他跑到苏格兰去试试呢？因为苏格兰场地这个刑事警察是世界第一号，很有名的，你被他逮到你不要想你可以脱得了，对不对？他那一天就坐火车去到苏格兰去，他就告诉苏格兰警察，他说伦敦的警察局叫我来把你们试试看，你们的本事到底大到什么地步，我这个人被你们绑不住，我这个人被你们锁也锁不住。苏格兰警察一听见就生气，为什么生气呢？因为要来试试他们。他说你这个家伙你自己在找苦头，他说不是找苦头，我要看见你们的本事到底多大。对，他们把他带出去，在一个电杆柱的地方，就用绳索把他捆起来，用着链就把他链起来。以后呢，正在中午的时间，他说朋友啊，他说这个苦是你自己找的，现在刚刚中午，我吃完中饭以后我再来放你。他说什么？他说先生啊，你去吃饭我也陪你去吃饭吃饭。那个人听见哈哈哈，他就走了，他就走了。 他没有走多少步呢，后面有一个人在拍他肩膀，他一转过来的就是这个寇丁岭，把他吓得满脸都发青，满脸的发。他到底怎么样自由，怎么样释放呢？他跑去电杆柱去看一看，那个绳子还在那里，那个锁链还在那里。以后呢，他在1903年跑到莫斯科去了。他也给莫斯科说，警察说，他就听说你们抓到重要的犯人，把他放在一个笼子里面，要送到3000里路的西伯利亚那个地方才有锁匙可以开，有没有这回事？他们说有。他说，你把我试试看，我3分钟我就可以开。他说，你不要后悔，一关进去3000里路才自由。他说不要，3分钟我就自由。他说你这个话真理，他说真理。他说你会不会后悔，他说不会后悔。他说好的。以后他们把他送到笼子里面去，把他推在一个墙角的旁边，那个警察说，先生啊，你这个苦头自己找的。他就走了。他没有走多少久的时候，也有一个人拍他的肩膀，回过来就是这个寇丁岭，就是这个寇丁岭。到今天为止，世界上所有的大魔术家没有一个人可以研究出来他的本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因为这样的缘故，他1927年离开世界。他1927年离开世界呢，全世界的魔术家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呢？在世界没有人能够关闭他，没有人能够这个禁闭他。他想到在灵界也没有人可以关闭，也没有人能够禁闭。所以1927年死了，每一年他祭神的时候，有一些魔术家跑到他坟墓外面去等。因为他既然能够从各种办法给脱得开，他想到他也能够从死亡里面脱得开。但是到今天 Hotini 没有跑出来，没有，等等，没有跑出来。唯有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去，他又从死里面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复活是一个能力，是一个能力，能够叫人经过死仍然能够活着，这是一个能力。那么弟兄姐妹，一个人要经历复活，你一定要经历死亡。如果没有经历死亡，你就没有经历复活。因为拉撒路是先经历死亡，以后再经历复活，再经历复活。你看这个拉撒路经历复活的时候，第一就把那个刺头挪开，第二就把他的身体解开。所以复活的能力能够什么呢？复活的能力能够把人的心门能够把它打开，复活的能力能够把人的身上肉体血气的捆绑能够把人解开，能够把人解。但是他一定要经历死亡，没有经历死亡就没有经历复活。你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死在我身上发动，以后生在你身上发动。所以生在我身上发动，因为是死在我身上发动。如果死没有在我身上发动，生就没有在你身上发动。不知道这个话各位听懂吗？我有一次是参加一个聚会，那么我被分配在一个房子的里面做带领，那么或者说叫做社长啊，社长，那么不是社会的社长，是宿舍那个社的社长，社长。那么我去分配做那个社长的时候呢，我每一天晚上我要去领祷告会，等祷告会。那么里面呢，通通是德国人。以后啊，我就给一个这个老先生说，那个老先生呢，他是一个外国人。哎呀，我说你灵里面很深，你灵的里面比我们丰富，那么这里面呢都是世界上面都是一些这个传道人，所以好不好呢？劳驾呢，因为我怕到不得了，我一怕的时候讲起话来的时候就会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所以呢请你呢来带我来领这个祷告聚会。哦，他说可以，我来带你领。那么他就这个带我领了。我们晚上聚会到了9点半，坐车子到回到旅馆呢，大概已经10点了以后呢，再加上我们洗了澡以后呢，就到客厅里面就准备祷告聚会的，最少就10点半了。那么这个老先生呢，他就领这个祷告聚会，他就把圣经拿起来呢，他就讲道啊，就查经。那么那些德国人，我就看见这个脸都变了。他有一个实在忍不住了，他说：“老先生啊，这是一个祷告聚会，这不是一个讲道聚会，你懂吗？你懂吗？哦，那个口气很不好听，那个脸色非常的难看。
肉体都是引肉体，是不是？好像我骂你一句你也骂我一句，为什么我骂你一句你也骂我一句？因为肉体都是挑动肉体，是不是？平常肉体挑动肉体。那么按理呢，那一些人脸上这么不好看，这个老先生被他们这么一来也应当是不好看。可是这个老先生被他们这么一讲呢，就敲起他的头，他说，对不起，我老糊涂了。咱们老糊涂，一个祷告机会我把它变作讲道机会，饶恕饶恕饶恕我，脸一点没有变色，情绪一点没有难堪。那些得罪人呢，脸都变色，情绪很给他尴尬，但是他脸没有变色，情绪也没有难堪。为什么呢？因为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在我身上发动。我就看见这一个老先生，他不是涵养到家，他乃是生命成熟到家，不是涵养到家，是生命成熟到家。所以我们从这里看，你生在你身上发动，死就在你身上发动。好像我在这里讲到这个张培士就站起来，吴勇弟兄啊，这一些人都是博士修为，这一个硕士修为，你讲那些话给小孩子听，你讲那些话给我们听啊，给我们听。那么如果这样一来呢，我站在这个地方，我下去也不得，站在这里也不得，手放在袋子里面也不是，放在外面也不是，整个人不知道怎么样好。你就看见吴勇这个人死在他身，生在他身上发动，因为他还是活在那里，吴勇还活在那里，所以生在他身上发动，怪不得死在你身上发动，死在你身上发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你属血气的，你变作属灵的，你一定要经历复活。可是你要经历复活，你先要经历死亡。如果没有经历死亡，你就不能经历复活。所以复活是经历死亡而有的，得胜是经历失败而有的，并不是经历是得胜就是得胜，是失败，是得胜是从失败的里面出来的，里面出来。那么这是第二处圣经，第三处圣经是在约翰第十二章，讲到这个家庭，再讲一次。那么起初讲什么呢？起初是讲到耶稣在那里坐席宴席。宴席是什么？宴席是一种享受，享受。宴席是什么？是一种快乐。可见的说，如果我们这个人属血气，经历复活变得属灵，我们才能够给主享受，我们才能够给主快乐，才能够给主快乐。所以这个属血气的，你不能够给主享受，也不能够给主快乐，你一定要经历复活才给主享受，给主快乐，主快乐。那么这里这三个人，这三个马大本来是肉体的侍奉，血气的侍奉，他经历复活就变作生命的侍奉，变作生命，变作生命的侍奉。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侍奉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在血气里面侍奉，忙到一个地步，把人批评，把神不满。那么现在在生命的侍奉，各位，一个人信主，基督徒不是做，一个人信主，基督徒他是活，哦，做跟活不一样，这个差得太远。他看，你做会做得很辛苦，你活，你活得很愉快，活得很愉快。好像有个女孩子，她到一个这个百货店去应征，以后他就被录取，被录取了以后呢，他就问这个老板，老板啊，我什么时候上班？他说明天就可以上班。他说老板啊，我明天上班的时候你有什么交代？他说有的，客人你要给他舒适感，舒适感。他是怎么样给客人舒适感？他是这样，你不要脸孔板板的，板板的你是给他痛苦感，不是舒适感。你要给他怎么舒适感呢？你要脸孔呢笑嘻嘻的，他就舒适感。他是懂吗？他是懂，会吗？他是这个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他第二天早晨，他进入这个店铺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笑，是不是？他是从什么时候笑？就从上班一直笑，笑到下午还是在那里笑。哎呀，到要回家的时候，两个下巴一直收不回来，收不回。为什么？因为这个笑，不是里面，这个笑是外面，这个笑不是活，这个笑是做的。是做的。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他很做得很难堪，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基督徒是做的，他这个基督徒不是活的。好像我们练圣经练到你要忍耐，哎呀忍得很不好受啊， 有时候忍到一个地步，这个胸腔一直要爆炸，要爆炸。以后忍到怎么办呢？忍到一直咬牙根，咬到了这个牙床呢都出血啊，都出血。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生命的，不是生命，因为这样缘故是很不好受。我们读到说你要饶恕，饶恕，哎呀，人家得罪你要饶恕，饶恕是饶恕了，但是饶恕的很不甘愿，很不情愿，饶恕了，但是很不甘愿，很不情愿。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为什么缘故有这个经历？因为呢，这个不是生命的，这个不是生命。你不是生命的，你都是很难受的；不是生命的，你不很自然的，不是很自然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见母人很属灵，你怎么知道他属灵呢？因为属灵是可以看的，是不是？属灵并不是说看不见的，属灵是可以看的，是可以看的。那么怎么样知道他属灵呢？因为属灵是可以听的，可以从耳朵听见他属灵，可以眼睛看见他属灵。我前几天在香港，在跟一个刚刚从大陆出来的一同吃饭，那么一同吃饭。那么在吃饭的时候，我讲到这个属灵是可以用眼睛看的。他有一个6岁的孩子，他给我说什么呢？他说吴勇弟兄啊，不只用眼睛看，这个是属灵呢，还可以用鼻孔去闻的。哎呀，我说你，我讲眼睛看已经够厉害了，你这个小孩子更厉害，这个属灵还可以用眼睛去闻，我说怎么样闻？你闻给我看看，又不能够像狗一样的跑去闻，怎么闻给我看看？他是这样，我们这校长啊，说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一靠近他身边就闻出他不是基督徒。我说你怎么样闻呢？他说满身的烟味。这是小孩子的思想啊，这是小孩子的思想。所以你从这里看了一件事，这个属灵可以用眼睛看，这属灵可以用耳朵听。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某人很属灵，怎么样看呢？因为他走路啊，哎呀，好像是有拍子的，有拍子啊，因为他讲话的声音好像有音乐啊，好像有音，有的人实在是这样。你看见这个人属灵啊，他真是看出来，闻也听也听得出来。哎呀，原来属灵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就来学学他走路的样子，我们就来学。好像有赵世光，他们有人说这个听道要听赵世光，听是要听梅兰芳，知道就是这样。所以有人就学这个赵世光，就学到。那么赵世光大概是很会讲道了，很会讲道，我想也是在学会很会讲道。那么这个就学这个赵世光，学到很像赵世光，常常喜欢这样顿顿。我看了很多这个年轻传道人，常常也这样顿顿，因为这个就是赵世光，就是赵世光呢，常常呢讲道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嘴唇呢会往下哦呢。那么我看见了很多传道人呢，他的嘴唇也往在里面哦。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某种人属灵，我们就学他走路的样子，我们就学他这个讲话的声音。哎呀，你去看见的时候听见，你的毛管一直竖起来。为什么毛管竖起来呢？因为他那一种属灵是活的，你那一种属灵是血，是做的，是做的。所以弟兄姐妹，生命的问题呢，这是自自然然的。生命的问题呢，并不是说我们造造作作的，不是造造作作的，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所以这个玛利亚，他是血气的服侍，他变作生命的服侍。生命的服侍是什么呢？你看见他手动，他口不动。在教会里面很可怕，有一种人呢，手也动，口也动，通通动啊，动到这个教会里面的乱七八糟。为什么呢？讲这个不是，讲那个不好，讲那个不如他，讲那个也不如他，所以手动，口也动。生命的服侍，我们光手在那里动，我们口会在那里动，不在那里动。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看见马大一声不响，一声不响，不像前一次，哎呀，我的妹妹怎么样，你怎么样，没有。所以这是一个精力不活，这个得胜你就看见变，从血气就变作生命。第二个人就是玛利亚，玛利亚是人性的爱，精力不活他变作神性的爱。这个字在哪里呢？这个字在约翰第21章， 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二次又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彼得答，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三次又问，好像老太婆一样啰里啰嗦，啰里啰嗦，问一次人家已经答了，你问二次，二次人家也答了，你问三次。其实很简单，因为彼得所答并非耶稣所问，彼得所答不是耶稣所问。为什么彼得所答不是耶稣所问？因为耶稣所用那个爱子是神性的，彼得所答那个爱子是人性，人是人性，这两个字不同，他所要的字跟彼得所给的字不一样，不一样。所以耶稣不满足，一次又二次，二次又三次，就一再地问他，一再地问他。那么神性人性的爱我们知道有限度会终止，神性的爱是怎么一回事呢？没有限度不会终止。什么叫做没有限度不会终止呢？我想解释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最好是十三章，因为爱是恒久忍耐，爱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人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那么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你去看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人的恶旁边有一点一点一点，这个一点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表明翻译圣经的时候，因为怕这个意思不够清楚，所以人自作聪明把这几个字摆进去，把这几个字加进去，加进去，一点一点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好像这个圣经里面呢常常有这样的事，旁边加一点一点，加一点，加一点一点，就是人自己加进去的。这样，那么所以爱是什么呢？爱简单讲一点，就是不计算。就是什么叫做爱？爱就是不计算，不计算。弟兄姊妹，不计算什么呢？不计算我的善，不计算什么呢？不计算你的恶，你的恶，我们常常对你好，对你善，哎呀，看见你一点也没有表情，是不是？我对再一次对你好，对你善，你一声也不说感谢，结果心灰意冷。因为我计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梦想，爱是一次或者两次，不要梦想，爱不是一次，爱也不是两次，是不是？我有一个女孩子。很奇怪，他进来了，看见我在客厅，他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他在我的房间，他看见我进来了，他就跑出去。哎呀，我这个有点受不了。为什么有一点受不了呢？因为他跟我之间好像有个深渊线，给我过不去，他也过不来，过不来。所以我就想办法，用什么办法呢？能够把他这一个坑呢，能够把它填补起来。不然呢，人家会误会吴勇弟兄这个孩子大概是养的大概是抱的去抱人家的，不是他自己的。不然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在那里他就不在那里，他在那里他也不在那里，为什么这样呢？所以我想呢，我应当给他联络感情，我应当向他表示爱。
如果有弟兄姊妹是今天才来参加的，盼望你能够到散会之后，在注册处的旁边有使徒保罗生平的行程图，使徒保罗的生平行程图，这个的行程图给我们看见保罗一生生活的经过，包括他蒙恩之前的生平，包括他四次往外的布道，再加上他的罗马监狱被释放之后，一直等到他最后的殉道。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特别注意，他在这里引的一些圣经是使徒行传的，都没有写明他是使徒行传这些号码的。如果是别的地方圣经的话，我们都写明了。
参加这个婚礼，我就知道机会来了。哎，小妹妹，我要去参加婚礼，有新娘子，你要不要看新娘子？哎呀，她说爸爸我要，因为没有一个女孩子不喜欢看新娘子。我说要啊。那么好，妈妈现在去买菜，现在呢我给你打扮，因为不能够等到妈妈回来。我从来没有给女孩子梳头，可是为说要给她表示爱的缘故，我就给她梳头。 哎呀，其实头发是软软的，但是我梳起来是硬硬的，嗯，硬硬，弄得满身大汗，才把一头的头发梳好，是梳好。
梳完了头以后呢，他说：“那么现在换衣服。”换衣服，我说爸爸，前几天从菲律宾回来，带了一些小孩子的衣服，我开箱给你看，你选一件你最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讨他喜欢，所以选一件最你喜欢的。我就打开箱子，他就点了一件他喜欢的，我就给他穿了。最后呢，头也好了，衣服也好了，现在还有脚，就穿鞋子。兄弟，我给他穿鞋子的时候啊，那个鞋带还没有绑，他妈妈买菜回来，底下不知道跟谁在讲话，他听见妈妈的声音呢，他连一声也不屑，把脚一抽呢，就走到他妈妈那里去。我蹲在这个地的上面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梳了一个头，换了一件衣服，穿了一双鞋子，还不如他妈妈一个声音，妈妈一个声音。哎呀，我站在我这个蹲在那里一直想，我就想到，爱不是一次，爱也不是两次，他妈妈跟他之间的爱不是一次不是两次的，就从生下来一直一直到今天的，一直到。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梦想我对一个人表示爱他就反应，不要梦想，没有这回事。哎，你追求一个女孩子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所以不要梦，不要梦想。所以爱是不计算，不计算我对人的善，不计算我对人的好，不计算爱，也不计算人的恶，真的恶。这一次这一句话是在刺我的心，但是不要紧，一次半次忍他让他，再一次这个态度真是叫我难看啊！不要紧，这个是再一次。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一次两次通通记起来，通通记起来。到第三次有一点受不了了，到第四次我就爆炸了。那么记起来记到什么地步呢？有的人很厉害，他的牙齿掉光了，他还没有忘记，还没有忘记。所以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看见玛利亚人性的爱变作神性的爱，所以他把那一瓶香膏一浇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人家就说这一瓶香膏卖3000两银子，没有爱心所以计算，但是玛利亚有爱心，他不计算。那么所以他做得下去，如果计算做不下去，你不计算他才做得下去，这是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就是拉撒路，本来对属灵没有兴趣，现在坐在那里，很多人来看拉撒路，因拉撒路的缘故信了耶稣。哎呀，人会不会因为你的缘故信了耶稣？拉撒路本来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现在人因他的缘故信了耶稣，真是了不起。为什么缘故这样呢？因为他一定是追求，他一定是走这条生命的路追求，所以你才能够这样，人因他的缘故信了耶稣，信了耶稣。那么拉撒路一定有什么可以看的，一定有什么可以彰显的，不然的话为什么缘故人因他的缘故信了耶稣呢？所以经历不活属灵的事情实在是这样。我用一个也是比喻，我到新竹去讲道，那么讲完道了，坐火车要回台北，这个火车跑到了这个桃园就停住了，火车没有继续往前走，那么15分钟火车不走，半点钟火车不走，一个钟头火车不走，一直到了晚上12点多钟，铁路局就来宣布，他说客人啊，很抱歉，因为莺歌轨道出事，所以呢这个轨道修补来不及，所以你们大家想办法回家去，你们的票子我们可以退还。那么几多少个车厢的客人通通都下来，要大家从桃园想办法到台北。那么桃园想办法到台北唯一什么办法呢？就是计程车来代步。那么这个人多啊，车子少，所以这个计程车就奇货可居，每一个人要价80块，平时每一个人是10块钱可以从桃园坐到台北，现在要价80块。那么因为我是穷人出身，所以我家很穷的，很穷，我的家庭没有什么显家的，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工人，一个工人，我是一个穷人出身。那么所以平时呢，用钱呢，也可以说，如果你们要说吝啬也好，
那么但是我说不是吝啬，因为我要用的有价值，用的有，所以我今天要打一个电话，我问这个问那个问那个问那个问了好几个，我刚才问杨弟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不要去无谓的花费，那么所以他80块一个人呢，我不肯，不，我不肯。那么不肯怎么办呢？你就得在那里等到12点半，结果还是80块。等到晚上1点钟还是80块，因为我要等它降下来，结果它一点都不降，因为人太多了，人太多了，没有办法呢，已经快1点半了，是不是？1点半了还是80块，恐怕到天亮它还是80块。那么结果不是要到天亮吗？结果我就跑到这个大陆上面去，看看有没有这种计程车啊。他不知道有这种机会，也许他就不会喊得这么高，这么高。一等计程车就没有，以后突然间有一个 bus 开来了，哎呀，我看看他的名字，这是台北一个地方的一个 bus， 我就跑到路中间就把他拦住，哎，我说先生啊，你开到台北？哎，他说是啊，哎，能够不能够搭一搭？哎，他说可以啊，哎，我说不止一个人真的好处，不要光在自私自利，应当顾到别人。我说不止我一个，还有好几个。哎，他说可以，你就叫来好了。哎呀，以后呢，我马上一喊呢。几秒钟把那个巴士完全灌满。那这个汽车要开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说了，哎，司机先生啊，一个人多少钱啊？那个司机说，哎呀，算了，何必讲价钱这么夜了，哎，不要啊，先小人后君子，不然等一等呢，大家脸色不好看，脸色不好看。那么这个司机说，那么你们既然要讲价，那么就这样呢，就一个人随便的给10块的，会不会太多？10块太多，哎呀，一个人一句，你这个李司机太好了，你这个司机太有良心了，一个10块钱还会讲太多，以后这个车子就开走了。开到了这个三重埠，有一个人家住在三重埠，就喊停车，他要下车，那么要交给人10块钱，糟糕，身上忘记带钱，摸上摸下摸外摸内，摸不出10块钱，摸到了脸红耳赤。以后这个司机了解了，哎，先生啊，不必客气了，10块钱你也算不得什么，我也算不得什么，你早一点回家去休息了。哎呀，很对不起啊，司机先生，你贵姓大名啊？你住在什么地方？请你告诉我，我明天寄回给你。哎呀，那个司机说，10块钱何必来这么麻烦，你回家去吧。哎呀，谢谢，那就走了。哎呀，大家都说这个司机很好。以后旁边有一个蒋弟兄，哎，他我吝啬，没有想到他跟我一样吝啬，所以他就跟我坐一辆车子。哎，他是我老弟兄。司机一定是一个基督徒，他吃饱饭没有事情做，
他就跑到那个司机的背后，他就拍拍他的肩膀，这个司机看看他什么事，哎，司机先生，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司机的也很滑稽，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啊，我看你好像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哪里有好像基督徒？你看看。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哪里有好像是基督徒？那个司机讲的，他是一个信主的，可以表彰的。所以弟兄讲呢，复活是一个能力，但是要经历复活，一定要经历死亡，因为复活是从死亡的产生。你经历得胜，你要经历失败，因为得胜是从失败里面的产生，人的失败这样的产生。所以弟兄讲呢，求主让我们有一个。追求就是要经历复活，一定要经历死亡。你追求复活，你一定要追求死亡。如果没有追求死亡，他一定就没有。
主，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一早到现在都在你的面前安静聆听主你自己的话。哦，主啊，我们常常活在自己的里面，活在血气的里面，但是感谢主，你要叫我们从血气能够变成属灵。主，但是你要我们经历复活，我们经历复活必是先是经历死亡。主啊，但是求你给我们看见死亡的路乃是力量从上头来的，这不是人自己有的，因为耶稣基督喊成了，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因为这个力量是从上而倾，从上而来。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向你仰望，向你等候，向你祈求的时候，你就给我们能力，好叫我们可以致死这个必死的身体。求主祝福你自己的道，我们向你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